下书称西戎归顺，班固说就近安抚他们并非依靠强大的武力，而是让他们进贡物品。汉朝刚开始开通西域时有36个国家，后来分裂为55个国王，设置校尉都护来安抚招纳他们。王莽篡位后，西域就断绝了联系。到了后汉，班超所沟通的有50多个国家，西到西海，东西万里，都来朝贡，又设置都护校尉来统辖管理。后来有时断绝，有时相通，汉朝认为这使中原劳苦疲惫，这些官职也时而设置，时而废除。到了魏晋之后，各国互相吞并消灭，不能再详细记载了。太祖初年忙于经营中原，没有时间顾及四方。后来西戎的贡品不来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依照汉朝旧例建议开通西域，认为可以在荒远之地宣扬威德，又可以为国库获取其真异货。太祖说汉朝不保卫边境安定百姓，却远开西域，导致国内空虚耗损，有什么好处呢？现在如果开通西域，以前的弊端又会加在百姓身上，于是没有同意。历经太宗一招，最终没有招纳西域。太炎年间，魏国的德政更加远扬，西域的龟兹、疏勒、乌孙、月班、可班陀、鄯善、燕齐、车师、粟特等国的国王开始派遣使者来进贡。世祖认为西域在汉朝时虽然相通，但他们有求于中原时就言辞谦卑而来，没有欲望时就傲慢地对待王命，这是因为他们自知地处偏远，大军无法到达的缘故。如果派使者回访往来，最终没有什么益处，所以不想派遣使者。有关部门上奏说九个国家不惧遥远艰险，远到进贡地方特产，应当准许他们进贡，怎么能预先阻止后来的使者？于是世祖听从了，这才开始派遣使者王恩生、许刚等人出使西域。王恩生等人出了流沙，被如如抓获，最终没能到达。又派遣散骑侍郎董婉、高明等人携带大量锦帛，从鄯善出发，招抚九个国家，给予丰厚赏赐。当初董婉等人接受诏命，顺路的国家可以前往。董婉经过九国，北行到达乌孙国，乌孙王得到朝廷赏赐，跪拜接受，非常高兴，对董婉说，听说破落那、者蛇都思念魏国恩德，想要称臣进贡，只是担心路途不通。现在使臣既然到了这里，可以前往这两个国家，以符合他们仰慕的诚意。董婉于是自己前往破落那，派高明出使者蛇。乌孙王为他们派向导翻译到达这两个国家，董婉等人宣读诏令安抚赏赐。之后董婉、高明东归，乌孙、破落那等国派使者与董婉一起前来进贡的共有16个国家，从此以后相继而来，每年不断，国家使者也有数十批。当初世祖每次派遣使者到西域，常下诏让河西王沮渠牧坚负责护送，到达姑臧，沮渠牧坚经常派向导引路经过流沙。后来有使者从西域返回，到达武威，沮渠牧坚的左右对使者说，我国君主听信如如无题的胡说，说去年魏天子亲自来攻打我，士兵麻痹染疫死亡，大败而回，我俘虏了他的长弟乐平王拓跋丕，我国君主非常高兴，在国内宣扬。又听说无题派使者告诉西域各国说，魏国已经衰弱，如今天下只有我最强大，如果再有魏国使者，不要再恭敬供奉。西域各国也有怀有二心的，沮渠牧坚对待君主也逐渐傲慢懈怠。使者返回后详细报告了情况，世祖于是商议讨伐沮渠牧坚。凉州平定后，鄯善国认为唇亡齿寒是自然之理，如今武威被魏国消灭，下一个就轮到我了，如果让他们的使者通行了解我国情况，灭亡必然很快到来，不如断绝道路，可以支撑长久。于是阻断堵塞道路，西域的进贡多年没有到来。后来平定了鄯善，使者才又通行。当初董婉等人返回京城，详细报告了所经所见以及传闻的周边国家情况，说西域从汉武帝时有50多个国家，后来逐渐相互吞并，到太炎年间成为16个国家，分为4个区域，从葱岭以东、流沙以西为一个区域，葱岭以西、海区以东为一个区域，赭蛇以南、月支以北为一个区域，两海之间、水泽以南为一个区域，内部各小部落首领大概数以百计。 从西域出发原本有两条道路，后来改为四条，从玉门关出发，渡过流沙，西行2000里到鄯善为一条路。从玉门关渡过流沙，北行2200里到车师为一条路。从沙车西行100里到葱岭，从葱岭向西1300里到加倍为一条路。从沙车西南行500里到葱岭，从葱岭西南1300里到波路为一条路。那些董宛没有传达而后来有朝贡的国家，只记录其名，不能详知其国风俗，只记录与先前使者所见不同的内容。鄯善国都城在汉泥城，是古代的楼兰国，距离代都7600里，都城方圆1里，土地多沙碱，缺少水草，北面就是白龙堆路。到太炎初年开始派使者来进贡，太炎四年派其弟素颜齐入朝侍奉。到世祖平定凉州时，沮渠牧间的弟弟沮渠无讳逃走，占据敦煌。沮渠无讳后来计划渡过流沙，派其弟沮渠安州攻打鄯善，鄯善王比龙恐惧，想要投降。恰逢魏国使者从天竺骑兵返回，都在鄯善会合，劝比龙抵抗，于是接连交战，沮渠安州不能取胜，退守东城。后来比龙害怕，率领部众西逃且没，其世子便响应沮渠安州。鄯善人颇多抢劫，使得道路不通。世祖下诏散其常侍，成州公万度归乘坐一车征发凉州兵讨伐。万度归到达敦煌，留下辎重，率领5000轻骑渡过流沙，到达鄯善境内。当时鄯善人众遍布原野，万度归下令官兵不得侵扰掠夺，边境守将受到感化，都望其投降。齐王真达反绑双手出将，万度归解开他的绳索，留下军队驻守，与真达一起前往京城。世祖非常高兴，优厚地对待他。这一年任命交趾公韩穆为假节征西将军，领护西戎校尉，鄯善王来镇守，像郡县一样征收赋税，役使民众。且末国都城在且末城，在鄯善西面，距离代都8320里。真君三年，鄯善王比龙为躲避沮渠安州之难，率领国内一半人逃奔且末，后来被鄯善易属。且末西北有几百里流沙，夏天有热风给行旅带来祸患，风到来时，只有老骆驼预先知道，就会鸣叫聚集战栗，把口鼻埋进沙中，人们常以此作为征兆，也立即用毡子遮蔽口鼻。那风迅猛，片刻就过去，如果不防备，必然导致危险死亡。于田国在且末西北，葱岭以北200多里，东到鄯善1500里，南到女国2000里，到朱巨婆1000里，北到秋瓷1400里，距离代都9800里。其地东西千里，山峦相连，都城方圆8-9里，境内有大城5座，小城几10座。于田城东30里有居拔河，河中出产玉石，土地适宜五谷和桑麻，山中多美玉，有好马、骆驼、骡子。其刑法，杀人者处死，其余罪行各按轻重惩罚。此外风俗物产与秋瓷大致相同，习俗重佛法，寺塔僧尼很多，国王尤其信奉崇尚，每到斋日必亲自洒扫，并不失食物。城南50里有赞摩寺，就是过去罗汉比丘卢瞻为齐王建造覆盆浮屠的地方，石上有辟支佛赤脚站立之处，双足迹还在。于田西500里有比摩寺，据说是老子化胡成佛的地方。风俗无礼义，多盗贼淫乱放纵。自高昌以西，各国人深眼高鼻，只有这个国家相貌不太像胡人，很像华夏人。城东20里有大河向北流，名叫树枝水，就是黄河，又名济世水。城西55里也有大河，名叫达利水，与树枝水汇合，都向北流。真君年间，世祖下诏高梁王拓跋那攻打吐谷浑穆利炎，穆利炎恐惧，驱赶其部落渡过流沙。拓跋那进军急追，穆利炎于是向西进入于田，杀死于田王，死伤很多人。显祖末年，如侵犯于田，于田为此忧虑，派使者肃穆家上表说，西方各国如今都已归属如奴，世代侍奉大国，至今没有二心。现在如军马到我城下，奴聚兵自守，所以派使者奉献，盼望救援。显祖下诏命公卿商议，公卿上奏说，于田距离京城将近万里， 如如的本性只习惯野外劫掠，不能攻城，如果被抵抗，应当已经退兵了。虽然想要派兵，形势上赶不及。贤祖把公卿的议论给其使者看，使者认为也对，于是下诏说，朕承受天命治理万物，想让万方各安其位，理当命令各军拯救你们的危难，但距离你们遥远阻塞，虽然派兵救援，也救不了当时的急难，已经停止出兵，你们应当知道，朕现在操练甲兵休养士卒，一两年间当亲自率领猛将为你们消除祸患，你们要谨慎警戒，等候大局。在此之前，朝廷派使者韩阳皮出使波斯，波斯王派使者进贡驯象和珍宝，经过于田，于田终于王丘人扣留了他们，贾称担心有寇盗不能到达，韩阳皮报告了情况，贤祖发怒，又派韩阳皮奉诏责备于田，从此以后没有使者前来朝贡。蒲山国是原来的皮山国，都城在皮城，在于田南面，距离代都12000里，齐国西南3里有洞灵山，后来亦属于于田。西居半国是原来的西叶国，又名子河，齐王称号为子，都城在呼间，在于田西面，距离代都12970里。太炎初年派使者来进贡，此后贡使不断。全于魔国是原来的乌察国，齐王都城在乌察城，在西居半西南，距离代都12970里。渠沙国都城在原来的沙车城，在子河西北，距离代都12980里。车师国又名前部，齐王都城在交河城，距离代都10050里，其地北接如如。本来互通使节进行贸易，世祖初年开始派使者朝贡，下诏命使者王恩生、许刚等人出使。王恩生等人刚过流沙，就被如如抓获。王恩生见到如如无题，手持魏国符节，不向他屈服。后来世祖严厉责备无题，无题恐惧，于是放王恩生等人回来。许刚到敦煌病死了，朝廷认为其结义壮烈，赐谥号真。当初沮渠吴会兄弟渡过流沙时，聚集残余部众攻破了车师国。真君11年，车师王车翼落派使者卓进、薛植上书说，陈王父身处边塞之外，仰慕天子威德，派使者上表进贡，每年不断，天子垂怜，赏赐非常丰厚，到臣继位后也不曾缺了长贡，天子怜悯，也与前代一样，斗胆仰赖大恩，陈述私下艰难。陈国自从被沮渠吴会攻击，至今已经8年，人民饥荒，无法存活，贼人现在攻打陈很紧急，陈不能自保，于是舍弃国家向东奔逃，三分之中免于一死，今天已经到了燕齐东界，想回归天朝，希望垂怜赈济救助，于是下诏抚慰，打开燕齐粮仓供给他们。正平初年派儿子入朝侍奉，此后没有使者朝贡。且弥国都城在天山东边的于大谷，在车师北面，距离代都10570里，本来亦属于车师。燕齐国在车师南面，都城在元渠城白山南面70里，是汉朝时的旧国，距离代都10200里。齐王姓龙，名鸠师卑那，是前梁张轨所讨伐的龙息的后代。都城方圆2里，国内共有9座城，国家小百姓穷，没有纲纪法令，兵器有弓、刀、甲、槊，婚姻大致与华夏相同，死者都焚烧后再埋葬，服丧制度满7天就除去，男子都剪发作为首饰，文字与婆罗门相同，习俗供奉天神，并崇信佛法，尤其重视2月8日和4月8日这2天，其国都依照佛教斋戒行道，气候寒冷，土地肥沃，谷物有稻、粟、豆、麦，牲畜有骆驼、马，养蚕但不抽丝，只用来做丝棉，习俗喜好葡萄酒，也喜爱音乐。南面离海10多里，有鱼、盐、蒲苇等丰富物产，东去高昌900里，西去秋瓷900里，都是沙漠，东南去瓜州2200里，凭借地势多险要，经常劫掠中原的使节。世祖大怒，下诏命令成州公万度归讨伐燕齐，约定携带少量粮食，沿途取食。万度归进入燕齐东部边界， 攻陷其边境驻守的左回、玉里两座城池，进军向元渠。鸠师卑那率领四五万人出城据守，险要抵抗。万度归招募勇士，持短兵器直接冲锋，鸠师卑那的军队大败，全部被俘，他独自骑马逃入山中。万度归进军吐鲁其城，四方各部族都降服。燕齐作为一个国家，地处险要偏僻角落，许久没有战乱，缴获的珍奇异宝、远方奇异诡谲不认识的物品、骆驼、马、牛等各类牲畜数以万计。当时世祖巡视阴山北宫，万度归攻破燕齐的路部传至世祖，看过后赐给司徒崔浩书信说，万度归用五千骑兵经过万余里攻占燕齐三座城，获取的珍奇异物及各种积蓄不可胜数。自古帝王虽说能安抚西戎，却像用手指指点一样，不能实际控制。我现在亲手拥有它，怎么样？崔浩上书赞美，于是命令万度归镇守安抚当地民众。起初鸠师卑那逃入山中，还希望城池不被攻破，能够返回本国。待见到城池全被万度归攻克，便逃奔秋瓷。秋瓷因他是女婿，厚待他。秋瓷国在玉离西北白山以南170里，都城在盐城，是汉时的旧国，距离代都10280里。其国王姓白，是后梁吕光所立白镇的后代。国王头上系着彩带，垂在身后，坐在金狮子床上，所居之城方圆5-6里。其刑法，杀人者处死，抢劫者则砍断其一臂，并砍去一足。税赋按土地征收租税，没有田地的人则征收银钱。风俗、婚姻、丧葬、物产与燕齐大致相同，只有气候稍温暖为差异。又出产细毡，盛产铜、铁、金工、金皮、渠书、纱、盐绿、雌黄、胡粉、安息香、良马、疯牛等。东边有轮台，就是汉朝二师将军李广利所屠戮之处。其南300里有一条大河向东流，名为济世水，就是黄河。东距燕齐900里，南距于田1400里，西距疏勒1500里，北距突厥牙帐600余里，东南距瓜州300里。其东边关城戍守，劫掠不止一次。世祖下诏命令万度归率骑兵1000攻击秋瓷，秋瓷派乌节木提等领兵3000迎战，万度归击退他们，斩首200余级，缴获大量骆驼和马匹而还。风俗多淫乱，设置女士，收取男子钱财，归入官府。当地多孔雀，成群飞翔于山谷间，人们捕捉饲养并食用，繁殖如同鸡鸭，其王宫中常有千余只。齐国西北大山中有像油脂一样的东西流出，形成河流，流经数里渗入地下，像饴糖糊状，气味很臭，服用后可使牙齿头发已脱落者重新生长，病人服用后都痊愈。此后每派使者朝贡。姑墨国都城在南城，在秋瓷以西，距离代都10500里，亦属于秋瓷。温宿国都城在温宿城，在姑墨西北，距离代都10550里，亦属于秋瓷。魏头国都城在魏头城，在温宿以北，距离代都10650里，亦属于秋瓷。乌孙国都城在赤谷城，在秋瓷西北，距离代都10800里。该国多次被如如侵扰，向西迁徙到葱岭山中，没有城郭，随畜牧逐水草而居。太炎3年派使者董婉等出使齐国，此后每派使者朝贡。疏勒国在姑墨以西白山以南100余里，是汉时的旧国，距离代都11250里。高宗末年，齐国王派使者送来释迦牟尼佛袈裟一件，长2丈余。高宗认为如果是佛衣，应有灵异，于是焚烧以验证虚实，放在猛火之上，一整天不燃烧，观看者无不惊恐敬畏，内心和外表都肃然起敬。国王带金狮子冠，当地多稻、粟、麻、麦、铜、铁、锡、雌黄、锦、棉，每年常供奉给突厥。其都城方圆5里，国内有大城12座，小城数十座，人手脚都是6指，生下的孩子如果不是6指就不养育，有精兵2000人。南边有黄河，西边依傍葱岭，东距秋瓷1500里，西距颇韩国1000里，南距诸暨波8-900里， 东北至突厥牙帐千余里，东南距瓜州4600里。月班国在乌孙西北，距离代都10930里。其祖先是匈奴北单于的部落，被汉朝车骑将军窦宪驱逐，北单于越过金微山向西逃往康居，那些瘦弱不能离去的人留在秋瓷以北，地方数千里，人口约20余万。凉州人还称他们为单于王，其风俗语言与高车相同，但这些人比胡人更清洁，习俗剪发齐眉，用提壶涂在头发上闪闪发光，每天洗漱三次然后才饮食。齐国南界有火山，山旁的石头都烧融了，流淌在地上数十里才凝固，人们取来做药就是石硫磺。月班与如如结好，齐国王曾率领数千人进入如如国，想与大谈相见。进入其境内百余里，看到齐部人不洗衣服，不束发，不洗手，妇人用舌头舔器物，国王对其随从臣下说，你们骗我进入这狗国中。于是骑马返回，大谈派骑兵追赶，没有追上，从此互相仇视，多次相互征讨。真君九年，派使者朝献，并送来幻术师，声称能割断人的喉脉，击打人头使头骨凹陷，都会出血多达数升或满斗，用草药放入其口中，让他嚼咽片刻血止，养伤一个月恢复如常，又没有疤痕。世祖怀疑其虚假，于是取来死罪囚犯试验，都灵验，说中原各名山都有这种草，于是派人学习其法术并厚待他们。又说齐国有大术士，如如来掠夺时，术士能降下淋雨、狂风、大雪和积水，如如冻死飘亡的有十分之二三。这一年再次派使者朝贡，请求与官军东西共同约定讨伐如如。世祖赞许其心意，命令中外诸军戒严，以准南王拓跋陀为前锋袭击如如。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将其鼓舞的节奏用于乐府。此后每派使者贡献，者至拔国，都城在者至拔城，在疏勒以西，距离代都12620里。齐国东有潘贺那山，出产优质铁和狮子。靡靡国，都城在靡靡城，在者至拔以西，距离代都11600里。正平元年，派使者进献一封黑骆驼。齐国东有山，名叫玉溪满，山出产金玉，也多铁。西万金国，都城在西万金城，在靡靡以西，距离代都12720里。齐国南有山，名叫加瑟纳，山出产狮子。每派使者朝贡。纽密国，都城在纽密城，在西万金以西，距离代都22828里。洛纳国，原是古代大渊国，都城在贵山城，在疏勒西北，距离代都14450里。太和三年，派使者进献汉鞋马，从此每派使者朝贡。粟特国在葱岭以西，是古代的演菜，又名温纳沙，居于大泽，在康居西北，距离代都16000里。在此之前，匈奴杀死齐国王而占有齐国，到国王忽尼已立三代了。齐国商人先前多到凉州一带贩货，等到攻克孤臧，全部被俘虏。高宗初年，粟特王派使者请求赎回，下诏允许，此后没有使者朝献。波斯国，都城在素利城，在纽密以西，是古代条支国，距离代都24228里。城方圆十里，人口10余万，河流经其城中向南流，土地平坦，出产金银、偷石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、玛瑙，多大珍珠、玻璃、琉璃、水晶、瑟瑟、金刚、火旗、冰铁、铜、锡、朱砂、水银、铃、锦、蝶、可、渠书、踏、赤章皮，以及熏鹿、玉金、苏和、青木等香料，胡椒、碧波、石蜜、千年枣、香附子、喝离乐、无石子、盐绿、雌黄等物。气候暑热，家家自藏冰块，地多沙气，饮水灌溉。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原大致相同，只是没有到极暑，即土产出名马、大驴和骆驼，往往有日行700里者，富家甚至有数千头。又出产白象、狮子、大鸟卵。有一种鸟形状像骆驼， 有两翼，飞得不高，吃草和肉，也能吃火。七国王姓波氏，名思，坐金羊床，戴金花冠，穿锦袍，织成佩，用珍珠宝物装饰。其风俗，男子剪发，戴白皮帽，穿冠头衫，两侧靠近下面开叉，也有金佩，用织成镶边。妇女穿大衫，披大佩，其头发前梳成髻，后披散，用金银花装饰，并穿五色珠，垂到肩膀。国王在其国内，另有小牙帐十余处，如同中原的离宫。每年四月出游居住在那里，十月才返回。国王即位以后，选择诸子中贤能的秘密书写其名，封存在库中，诸子和大臣都不知道。国王去世后，众人就打开书信观看，封内有名字的就立为国王，其余儿子各自到边境任职，兄弟不再相见。国人称国王为一赞，王妃为房布律，国王的诸子为沙野。大官有摸胡坛，掌管国内御送，尼呼汗掌管库藏的开闭，帝早掌管文书及各项事务，其次有鄂罗诃帝掌管国王的内务，公伯伯掌管四方兵马，旗下都有属官分别统领骑士，兵器有甲、槊、圆盾、剑、弩、弓箭，作战兼用丞相，百人随从。其刑法，重罪悬在杆上，射死。次一等就关入监狱，新王即位才释放。轻罪则割鼻、砍足或剃发或剪半鬓，以及系牌在脖子上作为耻辱。犯强盗罪的，终身监禁。奸污贵人妻子的，男子流放，妇人割去耳鼻。赋税则按土地交纳银钱。习俗信奉火神、天神。文字与胡书不同，多以姊妹为妻妾，其余的婚配也不选择尊卑，各彝族中最丑恶污秽。百姓家女子年满十岁以上有姿色的，国王收养，有功劳勋绩的人就分赐给他们。死者多丢弃尸骨于山中，服丧一个月。城外有人单独居住，只知道丧葬之事，称为不敬人。如果进入城市，要摇铃自我区别。以六月为岁首，尤其重视七月七日、十二月一日，这些日子人们从数人以上各自互相邀请，设聚会作乐，以尽情欢愉。又每年正月二十日，各自祭祀其先死者。神龟年间，齐国派使者上书进贡物品，说大国天子是上天所生，愿日出之处常为汉家天子。波斯国王居合多千万敬拜，朝廷嘉奖接纳，从此每派使者朝献。弗卢尼国都城在弗卢尼城，在波斯国以北，距离代都27320里，垒石为城，东有大河向南流，河中有鸟，其形状像人，也有像骆驼马的，都有翅膀，常居水中，出水便死。城北有云泥山，出产银、珊瑚、琥珀，多狮子。色之显国都城在色之显城，在西万京西北，距离代都12940里，土地平坦，多无果。加瑟尼国都城在加瑟尼城，在西万京以南，距离代都12900里，土产出赤盐，多无果。伯之国都城在伯之城，在加瑟尼以南，距离代都13320里。木之国都城在木之城，在纽密西南，距离代都22920里，土地平坦，食物、兽、草木类似中原。阿福泰汗国都城在阿福泰汗城，在纽密以西，距离代都23720里，土地平坦，多无果。呼嗣密国都城在呼嗣密城，在阿福泰汗以西，距离代都24700里，土地平坦，出产银、琥珀，有狮子，多无果。诺色波罗国都城在婆罗城，在纽密以南，距离代都23428里，土地平坦，是一道脉，多无果。早加治国都城在早加治城，在纽密以西，距离代都23728里，土地平坦，少农田种植，从邻国取到麦，有无果。加布丹国都城在加布丹城，位于西万京西北方向，距离代国12780里，土地平坦，适宜种植稻米和小麦，盛产五种水果。赭蛇国就是过去的康居国， 位于珀罗那西北，距离代国15450里。太延三年，派遣使者朝贡，从此往来不断。加贝国就是过去的修密西侯领地，都城在河默城，位于沙车西边，距离代国13000里。百姓居住在山谷之间。哲薛莫孙国就是过去的双弥西侯领地，都城在双弥城，位于加贝西边，距离代国13500里。百姓居住在山谷间。前敦国就是过去的贵双西侯领地，都城在护藻城，位于哲薛莫孙西边，距离代国13560里。百姓居住在山谷间。福迪沙国就是过去的胖顿西侯领地，都城在博毛城，位于前敦西边，距离代国13660里。百姓居住在山谷间。盐福叶国就是过去的高富西侯领地，都城在高富城，位于福迪沙南边，距离代国13760里。百姓居住在山谷间。大月之国都城在卢坚市城，位于福迪沙西边，距离代国14500里。北部与柔然接壤，多次被侵扰，于是西迁都城到博罗城，距离福迪沙2100里。齐王季多罗勇武，于是发兵翻越大山，向南入侵北天竺，从前陀罗以北五国全部被其征服。世祖时，该国商贩来到京城，自称能熔炼石头制成五色琉璃，于是在山中开采矿石，在京城熔炼制成后，光泽比西方来的更美，于是诏令建造行殿，可容纳百余人，光彩映照，看到的人无不惊叹，认为是神明的杰作。从此中原的琉璃变得便宜，人们不再珍视它。安息国位于葱岭以西，都城在魏搜城，北部与康居接壤，西部与波斯相连，在大月之西北，距离代国21500里。大秦国又名黎轩，都城在安都城，从条支向西渡过海区10000里，距离代国39400里。那海水分支而出，如同渤海，东西与渤海相望，大概是自然地理。国土方圆6000里，位于两海之间，土地平坦，百姓居住如星罗棋布。齐王都城分为5城，每城方圆5里，周长60里。王居住在中城，城中设置8位大臣主管4方，而王城也设置8位大臣，分别主管4城。如果商议国事以及4方有不能裁决的事，则4城的大臣聚集到王所商议，王亲自听取意见，然后施行。王每3年出巡一次，考察风俗民情，百姓有冤屈向王申诉的，当地大臣小事则责备，大事则罢免，命令推举贤人代替。当地人相貌端正高大，衣服车骑仿效中原，所以外域称其为大秦。其土地适宜五谷桑麻，百姓致力于养蚕种田，盛产美玉、玉石、神龟、白毛红鬃马、明珠、夜光璧。东南通往交趾，又有水路通往益州永昌郡，多出产珍异之物。大秦西海以西有河流，河流向西南流，河西有南北山，山以西有赤水，在西有白玉山，玉山以西有西王母山，用玉石建造殿堂。从安息西界沿海区而行，也可到达大秦，有4万余里，在那里观测日月星辰，与中原无异。而前代史书说条支西行百里就是日落之处，差得太远了。阿勾羌国位于沙车西南，距离代国13000里。国西有限度山，其间400里范围内常有栈道，下临无底深渊，人们行走时用绳索互相牵引而通过，因此得名。土地出产五谷和各种水果，市场使用钱币交易，居住有宫室，土地出产金和珍珠。波路国位于阿勾羌西北，距离代国13900里。当地气候湿热，有熟马，土地平坦，物产和国俗与阿勾羌相同。小月之国都城在富楼沙城，齐王本是元大月之王季多罗的儿子，季多罗被匈奴驱逐，西迁后命令其子守卫此城，因此称为小月氏。位于波路西南，距离代国16600里。先前居住在西平，张掖之间，服饰与羌人颇为相似，其习俗使用金银钱币交易，随畜牧迁徙，也与匈奴相似。其城东10里处有佛塔， 周长350步，高80丈。从佛塔初次建造算起，到武定八年共842年，就是所谓的百丈佛图。继宾国都城在善建城，位于波路西南，距离代国14200里，位于四山之中，其地东西800里，南北300里，地势平坦，气候温和，有苜蓿、杂草、奇木、檀、槐、子、竹，种植五谷，用粪肥田，地势低湿，生长水稻，冬季吃生菜。其百姓手巧，擅长雕刻、镂刻、织造毛毯，有金银铜锡制作器物，市场使用钱币。其他牲畜与各国相同，常派使者朝贡。吐呼罗国距离代国12000里，东到范阳国，西到西万金国，中间相距2000里，南到连山，不知山名，北到波斯国，中间相距10000里。国中有伯提城，周长60里，城南有向西流的大河，名叫汉楼河。土地适宜五谷，有好马、骆驼、骡子。齐王曾派使者朝贡。富霍国距离代国17000里，东到阿富什且国，西到梅水国，中间相距1000里，南有连山，不知山名，北到齐沙国，相距1500里。国中有富霍城，周长70里，适宜五谷、葡萄，只有马、骆驼、骡子。国王有黄金殿，殿下有七头金骆驼，各高三尺。齐王曾派使者朝贡。南天竺国距离代国31500里，有伏丑城，周长十里，城中出产摩尼珠、珊瑚。城东300里有拔赖城，城中出产黄金、白珍檀、石蜜、葡萄。土地适宜五谷。世宗时，齐国王婆罗化派使者进献骏马、金银，从此经常派使者朝贡。迭弗罗国距离代国31000里，国中有戊溪城，城北有盐岐水向西流，有白象，还有阿莫梨树，树皮中纤维可织布。土地适宜五谷。世宗时，齐国王伏陀莫多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从此经常派使者朝贡。拔豆国距离代国51000里，东到多兀当国，西到詹那国，中间相距750里，南到纪灵嘉国，北到福纳福且国，中间相距900里。国中出产金银各种珍宝、白象、水牛、牦牛、葡萄、五果。土地适宜五谷。叶搭国是大月氏的一种，也称为高车的别种，其起源在塞北，从金山以南，在于田西边，都城在麻徐水以南200多里，距离长安11100里。其王都拔底岩城，就是王舍城，城方圆十多里，有很多寺庙佛塔，都用黄金装饰，风俗与突厥大致相同。其习俗是兄弟共娶一妻，丈夫没有兄弟的，妻子戴一角帽，如果有兄弟，则根据兄弟数量增加角数，衣服类似，且加璎珞，头都剪发。其语言与柔然、高车及各胡人不同，人口约100000，没有城邑，逐水草而居，用毡做房屋，夏季迁往凉爽之地，冬季迁往温暖之处，分别安置其各位妻子，各在别处，相距有的200或300里。齐王巡行各地，每月换一处，冬季寒冷时三个月不迁徙。王位不一定传给儿子，子弟中有能胜任的，死后就传授给他。该国没有车而有轿，多骆驼和马，刑罚严厉，偷盗不论多少都腰斩，偷一罚10。死者富人用石头堆砌坟墓，穷人挖地埋葬，随身物品都放入墓中。其人凶悍善战。西域的康居、于田、疏勒、安息以及30多个小国都被其意识，号称大国，与柔然通婚。自泰安以后，经常派使者朝贡。正光末年，派使者进献一头狮子，到高平时遇上莫齐丑奴造反，因而留下。丑奴被平定后送到京城。永熙以后，朝贡就断绝了。当初西平年间，肃宗派王夫子统宋云、沙门法力等人出使西域，访求佛经。当时有沙门会生，该国南距曹国1500里， 东距瓜州6500里。惠生也一同前往，正光年间返回。惠生所经过的各国不能了解其始末及山川里程，大概是只记其大概。朱居国在于田西边，其民在山中居住，有麦子，多林木果实，都信奉佛教，语言与于田相似。被叶搭一属，可攀陀国在葱岭东边，朱居波西边，河流经过齐国向东北流，有高山，夏季积霜雪，也信奉佛教，归附于叶搭。波河国在可攀西边，其地特别寒冷，人和牲畜同居，挖洞穴居住，又有大雪山，远望如同迎风。其民只吃饼炒面，喝麦酒，穿毡裘。有两条道路，一条向西通向叶搭，一条向西南通向乌长，也被叶搭所统辖。波之国在波河西南，土地狭窄，人口贫穷，依靠山谷，齐王不能全面统辖。有三个池子，传说大池有龙王，次池有龙父，小池有龙子，行人经过要设计才能通过，不计常遇风雪之困。奢弥国在波之以南，在山中居住，不信佛法，专门侍奉各种神，也归附叶大。东有波卢勒国，道路险峻，靠铁索才能通过，下不见底。西平年间，宋云等人最终未能到达。乌常国在奢弥以南，北有葱岭，南到天竺。婆罗门胡人是其上层贵族，婆罗门大多懂得天文吉凶之术，齐王行动前往往向他们咨询决断。土地多林木果实，饮水灌田，稻麦丰产，信奉佛教，有许多寺庙佛塔，装饰极为华丽。百姓有争讼，用药物裁决，理亏者发狂，有理者无恙，法律不处死刑，犯死罪只流放到灵山。西南有谭特山，山上建寺庙，用几头驴运粮，山下无人驾驭，驴子自己能往来。前陀国在乌长西边，本名叶波，被叶搭攻破，因而改名。齐王本是敕勒人，统治国民已两代，喜好征战，与骑兵争斗三年不停，百姓怨恨困苦。有700头战象，10人乘一象，都手持兵器，象鼻绑刀作战。其都城东南7里有佛塔，高70丈，周长300步，就是所谓的阙离佛图。康国是康居的后裔，迁徙无常，不固定于故地，自汉朝以来世代相传不断。齐王本姓温，是越之人，旧居祁连山北的昭武城，因被匈奴攻破，向西越过葱岭，于是拥有齐国，分支各自为王，所以康国周边各国都以昭武为姓，以示不忘根本。王名字叫士夫弼，为人宽厚，很得人心。其妻是突厥达杜可汗的女儿。都城在萨宝水上的阿路迪城，人口众多。三位大臣共同掌管国事。齐王束发，头戴七宝金花冠，身穿绫罗锦绣白蝶。其妻梳发髻，用黑金蒙头。男子剪发，穿锦袍。号称强国，西域诸国多归附于他。米国、史国、曹国、何国、安国、小安国、纳色波国、乌纳河国、穆国都归附他。有胡人法律，至于藕词中将要判决刑罚时，就取出法律断案，重者灭族，次者处死，盗贼砍脚。人都深目高鼻多胡须，善于经商，各少数民族交易多聚集到齐国，有大小鼓、琵琶、五弦、箜篌。婚姻丧制与突厥相同，国家设立祖庙，在6月祭祀，各国都来助祭，信奉佛教，使用胡人文字。气候温暖，适宜五谷，勤于种植原蔬，树木茂盛，出产马、骆驼、驴、疯牛、黄金、挠沙、香、阿薛那香、瑟瑟、樟皮、毛毯、锦、细棉布，多葡萄酒，富家有时储藏食食，多年不坏。太炎年间开始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后来就断绝了。使臣曰，西域虽然与魏氏相通，但中原刚刚平定，天子正以统一天下为志向，无暇征伐，其信使往来，深得笼络控制不断绝的方法罢了。